这当然是玩笑话。你得看呐、啊，保罗开出来的简历不是像我们一样，什么地方毕业，什么地方牧会，对不对？讲到我听听看。不不不，保罗的榜样是很清楚的。他最后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把以弗所的众长老都叫过来，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他说：“我怎么样？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啊、哦！三年之久，一个做长老的，一个在教会里面做仆人的人，应该是什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凡事都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。”又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是什么？仆人的守则。那你一定要知道他这个做的榜样是什么样的榜样，你得好好的去读一读，那个是我们终极的榜样。教会里面有软弱的人，这个软弱的人可能是什么知识不多的人啊，或者跟你看法不一样的人啊，刚信主的人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扶助他。而且我们这样劳苦是什么？应当的。所以我说，你别看这个天国这块田呐、啊，里面有个宝贝，可这世界上的 worst job 就是做仆人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什么好处？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你仔细想想吧。那这只是保罗讲，使徒讲，哎，主耶稣自己那是终极仆人的榜样啊。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了，这个大家都会背啦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。他第一个虚己是什么？取了什么？奴仆的形象。所谓仆人，其实与那个 slave 是一个字儿。我们是做神的奴仆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后面大家都知道了。成了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。你不但做奴仆，还要再卑微，再卑微，存心顺服。什么叫存心顺服啊？你中国的话就是逆来顺受，不管弟兄姐妹怎么对你，不管教会怎么讲你，不管外面说什么，你怎么样，一直顺服下去。有没有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？大部分的仆人还没有这个，那我肯定是没有，要不然不会站在这个地方。这边还有很多。再说主耶稣的话啊，虽然列了很多，但是不是绝对不是全部，所以我只是希望弟兄姐妹，你去找一找，你越找越找，就发现说，哎呀，这个对仆人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重要，非常多的地方是在讲这个。那主耶稣讲的这个话好清楚啊，你们知道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，不可怎么样，为主治理操权管束。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儿？太多了。像我们在中国很喜欢讲的教会治理，教会治理这个词很可怕，他们还有一套一套的教会治理的方法，听着真的是害怕。难道你们不明白吗？你这样教会怎么会不出问题，是不是？主耶稣特别讲绝对不可以这样，做仆人的绝对不能够为主治理，绝对不可以超权管束。那应该怎么样呢？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什么？用就是奴仆。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他还说了，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。一个做仆人的人，这些话刻骨铭心，你不可能忘记这个话。而且他讲话那个语调是非常温柔，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在安慰这些做仆人的人。我知道你们所受的委屈，我知道你们所受的苦，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。这话给那个仆人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力量。再往下，
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
这个地方门徒就明白，说明白明白。他们常常傻傻的问他明白不明白，明白听懂了没有，听懂了。这次他们说不出话来。
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
你先别问说，哎呀，这个洗脚到底什么意思，你们一问呢就没气氛了，这样好吧，就慢慢听主耶稣讲吧。
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够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然知道这些，去行就有福了。
哎，他洗门徒的脚，门徒什么意思啊？ Disciple 是什么意思？学生是吧？ Disciple 怎么拼？disciple 不好拼的，我信主差不多十年，我终于把它拼会了，现在又忘了。那门徒是学生，那学生学成了，不过和先生一样，对吧？我们要出信造就，有门徒培训，培训一辈子，这个不对了，你不能做职业学生啊。但你要问说，门徒学成了是做什么？门徒学成了做什么？你如果是学生的话，这中国人思想，学成做老师。那主耶稣说什么？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，我是你们的先生，我是你们的主。然而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是什么？奴仆。门徒学成了毕业是做什么？
做仆人。你先把这个话存在心里面，以后你去看是不是怎么回事。
好，现在问题就来了啊，这个问题可以一开头问，可以现在才问。
这是主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，这个问题我们一起问好不好？
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给分粮给他们呢？啊，这仆人的工作讲得很清楚了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对不对？按时分粮给他们，按什么时？你一定要按，至少要按万物复兴的时候吧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按别的时候。那问题是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？这句话你读过没有？读了是不是一下就跳过去了？因为你还没读完你就说谁是 啊，总之我不是，我管他谁是。你能等什么？等主对我说话，主如果差派我去非洲我就去，他差派我回中国我更回去，是不是都没有问题？哎，他主就是没派我嘛。哎，你看这个顺序没有，是要先成为仆人主人才会派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主人派你成为仆人，哪一个？那你根本不是仆人，主人派你干什么？大部分的事情我绝对不派我女儿去做，没用的。这讲了就有气，哎，你现在不知道，当然你女儿要出嫁你就知道。那主耶稣在问说谁是，谁是？难道他不知道谁是吗？难道他不知道是？哎，何小同志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难道他不知道吗？当主耶稣说谁是的时候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或者直接就讲你是不是？你得想一想，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说我不是？啊，你怎么这么有把握？啊，当然，其中之一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神的仆人呢，那就是一个外号，什么牧师啊，神的仆人，唐崇荣牧师是神的大仆人，对吧？何牧师是神的中仆人，这是一个给他们一个戏称，对吧？这一讲就是说你是仆人，我不是啊，你蒙召我没有蒙召，这些观念啊，你怎么解读这句话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，决定你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，你知道吗？再往下，哎，这个图画是真的，我找到的时候好得意，都发给我的好朋友。就在意大利的一个农场里面啊，雅各在他临死的时候为他的子孙祝福，讲到一个支派叫做以撒迦，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，卧在羊圈之中，他以安静为家，以肥地为美，便低肩背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羊圈里面还有什么动物啊？里面狼， 有啊，有披着羊皮的狼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狮子？哎呀，有啊，有大狮小狮子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，或者你说教会里面最缺的是什么？驴。以撒家是一个强壮的驴，他把这个小羊呢，牧人都把小羊装在他的口袋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小羊很容易被抓走啊，或者被践踏，然后小羊要吃奶的话呢，妈妈有时候奶不够，那个比较弱小的就会被踢开，这个很聪明，放到驴身上就好了。这个图画实在是太形象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驴怎么回事啊？他说他以安静为家，以肥地为美，变怎么样？大家惊讶啊，低肩背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这句话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分量，我深信对何牧师，对我们服侍主的人，这句话的分量是无与伦比的，和刚才那些话一样。你是什么？低肩背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教会里的问题，有的仆人呢，他不服苦，我跟你讲，他自己做累了他不讲，他告诉你一些很堂皇的原因，他宁愿把教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推。其实讲穿了是什么？他不服苦。一个仆人不服苦非常非常讨厌，不服苦还没关系，你要诚实。有的仆人呢，他就不喜欢低肩背重，他喜欢干什么？他喜欢站在讲台上，像我这样讲讲，是不是？就是从雅各就开始讲，我们看下一张啊，这张图画真的是很好。那这个还有什么呢？龟不离犹大，杖不离开他这两脚之间，只等四平安者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懂不懂这句预言？最后主耶稣是骑什么东西进去的？骑驴进去，那就是骑什么？小驴，对吧？这葡萄园讲了教会，哎，从一开头这个驴啊，这个仆人的角色啊，就一直在圣经里面，在神的心意里面，到最后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主人要和这些驴算账。那到底谁是驴呢？驴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再看下一章。这个十诫你熟不熟啊？十诫里面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什么？孝顺父母，是你在世长寿可以得福。那第二条带应许的诫命是什么？哎呦，第二条带应许的诫命是什么？十诫里面讲不讲爱？有没有讲爱？哇，这个好厉害。Spoil the fun， 我还希望大家都说没有。好，我们先看看啊，这个我们熟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的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形象，也不可侍奉他。你看看这个多少个不可，一串下来。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可是这里面还讲了一句话，你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奇特，就是底下一句，他说什么呢？哎呦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是什么？第二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他说，你如果爱我的话，守我的诫命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这是在十诫里面的话，奇怪不奇怪？啊，但是你一定要问个问题啦。我们在西奈山都吓都吓死了，我们怎么爱你呢？到了新约我们知道了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为谁舍命啊？啊，你不要为主舍命 please， 你也不要为神舍命。你也许没有那样的 honor， 可是你绝对有一个机会为弟兄舍命。这个弟兄可能是你最不喜欢的弟兄，可能是你最看不起的弟兄，可是你问一个最小的一个最软弱的，你这样去舍命就叫做什么？叫做爱。那这是新约，那旧约怎么办呢？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做什么才叫做爱神呢？好了，那我们把所有的问题的答案一起摆在这一段里面啊。那出埃及记十九章是十诫，他说爱我的，那以色列人要是聪明的话就会问说，我怎么爱你？哎，这些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会问的话，圣经一定马上给你解答。就像我们早上讲的，那日子要临近了，万物都要如此销毁了，那怎么样？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但当时实践神要耶和华要以色列人爱他这个事情，这个观念很惊人的。他没有要亚当夏娃爱他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要挪亚爱他，他也甚至没有要亚伯拉罕去爱他。他突然跟以色列人讲说，爱我的 那怎么爱？下一章就出来了。这一章是非常奇怪的一章，因为在西奈山底下有没有百姓卖自己，把自己卖给别人做奴仆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他却这样讲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啊。他慢慢讲啊，你要慢慢的看，你看好像跟你自己没关系。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，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。哎，怎么这么啰嗦？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，这有完没完？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讲了一大堆的规矩，突然他有一句话，倘若奴仆怎么样啊？明说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我爱我的主和我看哪兄弟同居，神给我的弟兄，神给我的儿女是多么的可爱，我舍不得他们，我怎么样啊？不愿意。就跟那个少年官一样，你可以愿意，你可以不愿意。你如果不愿意自由的出去，而且你明说我爱我的主人，那这个时候他的主人就带他到审判官，就是带他到神面前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，从地上直到天上，从今天直到永远。他是什么？仆人 servant， 没有别的原因。你说仆人这个家伙这么坏，要吃这么多的亏，为什么还有人像傻瓜一样要服侍主？因为什么？ Yes， 因为爱。你要知道怎么服侍教会，你要怎么样把自己把神的家能够装备起来，到我们万物复兴的时候可以呈现在主面前，不至于太惭愧。那你要干什么？你把自己终身归耶和华，就是终身归弟兄姐妹做仆人，再也没有回头了。你做了仆人有一个标准，摩西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保罗、彼得、约翰，所有的人站一排，你跟他们站一排，他们怎样你怎样，你比不上他们是你的错。弟兄姐妹，神家有任何的需要，任何的责任，主唯你试问，你第一个来，你最后一个走。神家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，你把罪恶背到自己身上，你把责任扛到自己的肩上，你低肩背重，成了一个服苦的仆人，那你们教会就有福了。这个仆人越多越好，而且这个仆人是怎么样？与保罗一个心智，一个脚步。我跟你说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今天中国教会的问题。很多人喜欢做教师，很多人喜欢做头，很多人喜欢拿意见超权管辖，但是很少人愿意甘甘心心的舍命做仆人。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仆人？你要做为什么？那我就不要跟你讲话，你不要做就算了，拉倒，好不好？你如果认为做仆人是一件吃亏的事情，请别。你做神的儿女，我做神的仆人，服侍你，你绝对不欠我，因为我们是甘心做主的仆人。这样听明白了没有？你说我今天应该做什么？哎，弟兄，我听懂了，这些话好像真的是有点道理，那我应该做什么？把这段话背起来，你去看这段话是不是对你说的，倘若奴仆明说，我们本来就是奴仆，神把我们带回他的面前，给我们一个荣耀做他的儿女，那我仍然愿意做主的奴仆。那你说做主的奴仆就不是儿女了吗？那是神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他爱我，不会错的。你愿意做这样的仆人，你愿意在羊圈里面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不会说请举手，这你自己的事情，你举手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看见了，你可能是老西面，你可能是老亚拿，你也可能是小萨摩尔，一律办理。你看见了，你这一生有一个目标，基督在我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我呢就怎么样，存心卑微啊，取了弟兄姐妹奴仆的样式，甘心顺服。 我的一生就枉费在这个教会里边，就枉费在神所要收的庄稼上面。再往下看一点点的吧。那你说，哎，奴仆服侍主七年，在座信主七年以上的请举手，七年以下的请举手。这台湾话叫做“好嘎仔”，还好。但你别忘了，圣经还有一句话：雅各为拉结服侍了几年啊？七年。他因为怎么样啊？深爱拉结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是会读圣经，就不要人家讲给你听。你读了这些话，哭，掉眼泪，知道吗？是这么美的事情，神来劝我们啊！因此，你在说什么话呢？都有点煞风景。你如果不晓得做主的仆人是多么荣耀、多么美丽的事情，不知道对你说什么。我们再往后面看。你说我太小了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怎么可能做仆人呢？哎呀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从啊，念慢一点，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没上过神学院，没讲过道啊，没领过诗歌，没带过主日学，行吗？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到我这里来，主要把你解开从世界上所有的挂虑里面、烦恼里面，一切都要销毁的这些事情里面，把你解开带到主这里来。哎，我们以为那是一件吃亏的事情。若有人对你说什么，你爹你妈是吧，甚至你家媳妇，我今天才知道说，呵，何牧师决定奉献做仆人的时候呢，他太太还没信主呢，怎么有人这胆子这么大？但是只要你去，无论别人对你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，那人立时让你们前来，这是应许。那我有几个驳不倒的道理啊，这都是我多年来研读圣经的心得。我刚才跟那个姐妹讲了，你看那个狗狗这么可爱，我的第一个心得呢，就是说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那个狗狗一定跟出来了。It's reasonable， 对不对？那这样就是说，主要是为什么要三年半？那有人说两年半，那这一年半不行吗？你看他福音书写的事情加起来就是一年半了，为什么要等一年再等一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这第二个驳不倒的道理就是说，他要等那只小驴子，对不对？小驴子生出来了啊，他进城了。小驴子不来，他怎么样？他不进城。有母驴，有老驴，是吧？有河驴，有断驴，他通通不骑，他要骑那个小驴。完全没有经验，完全没有才能，是最幼小的，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哎，嘿嘿嘿，他就骑上去了。所以照今天的讲法来讲，是主耶稣啊，哎，他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胖嘟嘟两百万，乖乖那小驴子承受得了吗？所以你不要讲说我没有经验，我没有学识，我没有地位，神怎么能用我这样的人？他一定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所运行的什么大能大力，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，让彼得这个打鱼的渔民变成使徒的大能大力，他肯定能把你变成他要用的仆人。这应该是彼得说了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其实严格的讲起来，这不是一个 option， 你实在是应该做神的仆人。你看见主的榜样，你看见教会的需要，你就应该自动自发的把一切的事情放下来，甘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他的儿女，服侍这个教会。这个叫做总要做神的仆人。但是你不做没关系，我们早上说了，婚姻从创世 一直到主耶稣来，婚姻经过了多少的事情，多少巨大的变革，洪水啊，十字架，通通没有被废掉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最后被废掉了，婚姻这个制度没有带到天上。但是教会呢，从地上开始到天上还在那里，不但还在那里，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，如同新妇装饰整齐，这是不变的。还有一个呢，仆人的身份从地上到天上，从今天到永远不会变的，不会变的。启示录里面他怎么讲？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什么众仆人。你为什么看不懂？你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？因为你不是仆人。对不起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你不是仆人，所以你不知道主人的意思。一个真正的仆人，他一定知道主人的意思。他说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什么仆人约翰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圣经里面最后一个指示有关于人的是什么？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你知道不知道启示录里面除了讲到神的儿女站在海边之外呢，从来不再提神的儿女了，到处都是仆人仆人仆人仆人仆人。那将来的世界，那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除了教会以外，这个神的仆人是从今天直到永远最卑贱也是最高贵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。我再说，这不是一个道理，这不是一个理论，你如果有问题你自己去查一查吧。但是圣经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神呼召某人来做他的仆人，不要开玩笑。做仆人呢，是因为甘心愿意看见神的家，看见耶稣基督，我因为爱我的主人就把自己交给他。你如果想要做仆人，你跟主讲，你如果想要做仆人，主一定会带领你在这个教会服事的一生，让你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怎么样预备这个教会装饰整齐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我们买赎回来，你又称我们为你的儿女，你又把圣灵给我们，你将来还要给我们荣耀的基业。主啊，我们听见了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又知道我们要成为你在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个荣耀的赞美，我们所在的教会更是要成为那个荣耀的赞美。但是你今天把我们摆在你的葡萄园里，我们常常找不到你，你对我们说，我所爱的啊，与我一同到田间去看葡萄发蕊了没有，看百合花开花了没有，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主，你把自己这样给了我们，你把你的爱给我们，我们理当把我们的爱给你，因为你不但是配得荣耀尊贵的，更是配得我们爱的。你的话说，你在哪里，服侍你的人也当在哪里。我们更要知道你怎么样做我们的仆人，服侍你的人更要做你的仆人。所以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，一生帮助我不回头，因为我们是甘心把自己放在你的脚前。求你来差遣，求你来打发，求你来管教啊，求你来使用。我们愿意像一头小小驴，一步一步开始往前走，但愿你也骑着我们能够进城，不是地上的城，而是天上的城。你成为我们的心愿，使用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塑造我们，让我们有份于你的心腹，让我们也都能像保罗一样，在凡事上以他为榜样，知道应当怎样的劳苦啊，又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个从今以后就是我们心里面唯一的关注，这是我唯一该做要做能做的事。主啊，求你悦纳，求你带领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，阿门。